绝活。北平城什刹海的旁边有一个青年屠夫，叫做纳武。人们都说这纳武有一手绝活。什么绝活呢？刀枪不入的硬气功。您还甭不信，我先说件事儿给您听听。说是这年的腊月初三，这天早上，纳武呢给前门的王麻子酒楼送去半盘猪肉，顺便呢坐在那儿喝了一碗茶，完了之后顺手就把这茶渣那么一泼，可也赶了巧的，刚好有位爷打他身边经过，那茶渣像长着眼似的全泼在那爷的绸缎袍子上。要说这纳武也不是故意的，只要起身给那位爷赔个不是，这事儿也就结了。可那武呢是偏偏水牛过小巷，他转不过这弯的，他硬是啥也不说，站起身来就走。那爷可火了，一把就揪住那武的肩头，小子，你这就想走啊？那武回过头来问他，那你还想咋的啊？那爷可是牛高马大，满脸横肉啊，嘿嘿嘿冷笑数声，你小子知道老子是谁吗？
不知道。
那位爷突然从背上取下了一把明晃晃的大刀，嘡啷一声就掷在桌子上。老子就是翟豹。此言一出，酒楼里的人无不大惊啊。原来这翟豹啊，乃是袁世凯手下出了名的刽子手。仗着自己武艺高强，经常是欺凌弱小。可那武听他报出名头之后，居然还摇了摇头：“
啊，翟豹不认识。”
这翟豹什么时候被人这等蔑视过呀？怒不可遏：“哈你娘的，老子今儿个就送你上路！”说完，闪电一样抄起大刀，照着纳武的脖子就是一刀啊。翟豹做刽子手已经几十年了，砍头的刀法是既狠又准，别说这么大个人头啊，就是小小一个麻雀脑袋，就怕这一刀下去也是毫厘不差呀。然而只听嘎嘣一声，翟豹手里那把大刀竟被磕出了一个大豁口子来，再看纳武那脖子竟然是毫发无损，连半点痕迹都没有。翟豹顿时傻了眼，哎呀我的妈耶，扔下大刀是连滚带爬就跑了。这事儿呢一传十十传百，没过多久整个北平城是人人都知道。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，纳武出名之后，请他助拳的人每天是络绎不绝。可纳武生来就老实，不爱逞强斗勇，有人来请他，他多半是婉言谢绝。这天下午，纳武正在家里闲着，突然砰砰砰有人叩门。他开门这么一看，眼前顿时是一亮，来人呢竟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大姑娘。纳武本就木讷，一见是个大姑娘更是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，反倒是那姑娘大方利落，主动说话：“您就是五爷吧？”那我立刻就红了脸喽，
不敢当。
那姑娘一笑：“我呀叫杨春花，我哥哥杨德才呢在醉风楼里设宴，要我来请五爷过去，请五爷赏个脸。”那我一听，琢磨这杨德才我不认识，当下就有些犹豫。杨春花一看纳武这样子可就急了：“五爷，你无论如何也要去，否则我不好向哥哥交差的。”纳武心想，得免得人家为难，去看看也罢，于是就跟着杨春花来到了醉风楼。一位斯文俊秀的爷早在那包厢里等着，一见纳武进来，连忙是起身作揖：“
哟，五爷赏脸，杨某深感荣幸啊。”
原来这个人就是杨春花的哥哥杨德才。 杨德才请纳武入座，给他斟满了一杯酒。不瞒五爷呀，我们兄妹俩呀是吃百家饭长大的，常年在外卖艺，这次来到北平城呢，久闻五爷大名，我杨德才平生里最爱交接热血男儿，因此才冒昧的请五爷来这醉风楼小聚，唐突之处还望见谅啊。那五见杨德才不是请自己助拳呢，心里也舒了口气，又见他是谈吐文雅，举止彬彬有礼，心中更有好感，于是两个人是一边饮酒一边聊一些江湖上的见闻，竟也是十分的投缘。正聊着聊着，杨德才不觉是轻轻叹了口气，眉宇之间涌上了一丝愁云。那我很关切地问他，杨兄啊，好好的你干嘛叹气呀？杨德才黯然说，哎，五爷有所不知啊，我杨德才孤家寡人，行走江湖倒也惯了，只是我妹妹眼见着已到了出阁的年龄，却是成天跟着我东奔西走的受罪，我这心里不好受啊。杨春花在旁边忍不住叫了一声哥哥，这眼圈一红，扭头就跑了出去。杨德才突然问五爷，五爷啊，恕我冒昧，你觉得我妹妹这人咋样？那五是脸上一红，不知如何开口，其实他心里头挺喜欢这杨春花的。杨德才说了，我见五爷是个难得的人物，我妹妹对五爷也是倾慕不已，倘若五爷不嫌弃，我愿将小妹托付于你，不知五爷意下如何呀？那五是连连摇头，这是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呀。杨德才愣了愣，哦，难道五爷已另有所爱？不，哪里，只是我这上无老下无小，家徒四壁，就怕委屈了你这春花妹子呀。杨德才一听是哈哈大笑，哈哈，无妨无妨，我妹妹可没那么娇气，既然五爷这么说，那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吧。打那以后呢，街坊们就发现那五家里多了一个漂漂亮亮、手脚勤快的小媳妇儿，那五和春花两口子是恩恩爱爱，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。秋去冬来，北平城市一天冷过一天。这一天，那五在街上撑了几斤心绪，打算让胡同口新近搬来的大胡子王裁缝帮春花做一件新棉袄。他来到这王裁缝的铺头，却见不到人，等了许久之后也不见这王裁缝回来，他只好回到了家里。可刚走进家门口，那吴隐隐听见屋里头传出滴滴的谈话声，他以为是杨德才来了，心中一喜，连忙叫春花去开门。可是这进屋一看，却只有春花一个人。那我很纳闷，哎，春花啊，你这刚才是和谁说话呢？春花摇了摇头，没有啊，我一个人在家和谁说话呀？那我以为是自己耳朵听错了，当下也没有在意，该咋着咋着。可是奇怪的是，在第二天早上，那我醒过来刚睁开眼睛就吓了一跳，只见春花的左边脸颊上赫然有着一个红红的手印，她是心疼的要命啊。她一边帮助春花按摩，一边着急地问春花，你这是咋了啊？咋了呀？刚开始春花是什么也不肯说，后来经不住那武是软磨硬泡的追问，她这才和那武说，这是你在梦游的时候给打的。那我一听是目瞪口呆呀，这活了几十年咋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毛病啊？
这怎么办呢？看着春花这身子，就是有几条命也不够自己打呀。况且真要这样，那不知还会惹出什么荒的事儿啊。
那我是冥思苦想，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来。从这天晚上开始，每天睡觉之前，他就让春花用绳子把自己手脚捆住。这办法虽然是苦了那五，可是倒也管事儿。春花再也没有挨过那五的打。过了不久，这一天的三更，小夫妻俩正在熟睡呢，突然有一条黑影从梁上跳下来。那五听到了风声，顿时惊醒过来，但见来人竟是胡同口的大胡子王裁缝。王裁缝拿把刀架在春花脖子上，恶狠狠地对那五说：
想要保全你老婆性命，就得乖乖地听我的话。
那五生怕伤害春花，连忙点头：
啊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你是要银子吗？就在柜子里，你自己拿吧。
王裁缝嘿嘿的冷笑：
嘿嘿，银子，老子银子多的是，这玩意儿老子不稀罕。说，那东西在哪儿？
那五很疑惑呀，
啊，啥东西啊？
王裁缝鼻子一横：
你少装蒜，说，刀枪不入的秘籍，你究竟藏在了哪儿？
那五一听，哈哈大笑。
原来你是冲那本破玩意来的呀！哎呀，你值得这么费神吗？就在你脚底下那青砖下面，你自个快点拿去吧，你省得打扰我们睡觉。
王裁缝对那五的话是将信将疑，他试探着踮起了脚尖，朝着脚底下的青砖一捻，没成想那青砖果然有些松动。他心中一喜，立刻用手里的刀往着青砖脚上一挑，那青砖就飞起来。他这么一看，里面果然有一本面皮发黄的小册子。王裁缝是欣喜若狂，狂笑数声，捡起小册子，立刻就是穿窗而去了。春花看着王裁缝的背影，很痛苦。
哎呀，五啊，都怪我捆住你手脚，害得你丢了秘籍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
谁知道那五却朝春花是轻松一笑：
嘿，只要你没事就好啊。
春花听罢，感动的是泪水直流。转眼之间就到了第二年的春天，得知春花有了身孕，那五高兴的像个孩子似的，整天的手舞足蹈，逢人就说自己要当爹了。然而这春花好像是有什么心事，时常的是闷闷不乐呀。这天晚上，夫妻俩正要上床睡觉，突然这春花眼睛一红，她哽咽着对那五说：
五啊，事到如今，我不忍心再瞒你了，我呀不叫春花，那个杨德才也不是我什么哥哥，他是翟豹的师弟，我呢是天津卫宜春院里的妓女，是杨德才帮我赎的身，他要我嫁给你，其实就是要我帮他找那本秘籍，我找不到，他就化妆成大胡子王裁缝来到北平城，说是你梦游打我，让我把你的手脚给捆起来，这其实啊都是他的主意，五啊，你狠狠打我吧，我对不起你啊。
春花说到这时，又羞又恨又悔呀。可谁知道那五听了春花的这番话，不但没有生气，反而开心的笑了起来。原来呀，他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很久了，这证明春花是真正的爱自己呀。其实那五早就察觉出这春花不对劲儿。那天春花脸上的手印，他一看那明显就不是自己的，但是呢他又很爱春花，所以不想就此拆穿一切。至于王裁缝就是杨德才化妆的，这倒是有点出乎他意料， 他一点也不遗憾杨德才抢走秘籍，就算这个姓杨的照着秘籍练一辈子，也练不出这刀枪不入的绝活。为啥呀？因为那五早就预感到会有这么一天，所以他老早就准备好了一本假秘籍放在那儿。据说没过多久，那五和春花这两口子就搬出了北平城，也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儿，只知道他们在离开的时候啊，那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。